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一次的退休会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来学习。大概20多年前，我曾经来过 CCFC， 那时候郭明东牧师还在。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教会的一个退休会，我跟张建昌医生跟林牧中牧师一起，我们在 CCFC 的一次的退休会里面一起担任讲员。现在能够再一次回到这里来见到教会的堂已经建起来了，已经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谢主。在退休会里面，我盼望我们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些心理上的预备啊。来到这样的一个退休会，我们不在自己的原来的聚会的地方，我们来到这个学校，来到这比较安静的地方，我盼望各位的心能够静下来。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上班，可能我们遇到许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家庭的困难，或者我们在工作上也遇到很多挑战，但是各位既然来到这边，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在这2-3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尽可能的有安静的时间，无论是在晨更的时候，无论是在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小组讨论的时间里面，我们虽然跟许多的人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相处，但是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不要被许多的思虑烦恼所缠绕，让我们把自己敞开来，敞开来，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来。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讲道，那这一次呢，我也把讲义尽可能详细的给各位各位只要填空填几个字就可以。那我们目的就是盼望各位不是忙着要抄笔记，因为你抄了很多笔记回去以后大概都不太会看的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找不到了最重要的不是你必须记得的东西，而是你无法忘记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听讲到，或者我们特别是参加圣经课程，你那些你要记下来的东西对你来说不是最重要，因为现在记下来的东西各位到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很多资料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哪一些是你无法忘记的才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各位，你如果把你的心敞开看看神在这一次的退休会当中借着哪一段话，哪一首诗歌，或者我们在餐桌间的谈话，或者是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那最重要必须你的心要敞开，如果你的心还是紧闭着，你要把自己伪装起来，或者把自己用一个壳把它藏在那里面不愿意出来的话，我们永远依然故我那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特别我们这一次所谈的更像我恩主，更像我恩主就是更像我们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可以是一个理论，可以是一个观念，可以是一个愿望，但是你如果心不愿意敞开，我原来还是像我自己，不会像耶稣基督，只是更像我自己而已所以我们把自己敞开来，再来把我们交出来，就是把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骄傲，把我们心中许多执着，我们愿意交出来，让上帝可以对我们说话，或者借着弟兄姊妹，或者借着我们讲台的信息，或者借着我们彼此的交谈，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交出来。那盼望各位也多一点笑容来到退休会，我们多一点笑容不要紧绷着脸，或者是还是非常紧张的样子我们把自己笑出来让我们的心可以敞开。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各位记得当撒母耳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小祭司，是一个实习的祭司他在半夜的时候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名字，他以为是以利，以为是那位老祭司在呼叫他他就去问他说，你叫我吗？他说不是。这样连续3次以后，以利就告诉他说，如果下一次你再听到，你就要说请说，仆人静听，因为这是上帝要对他说话那盼望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对上帝说，耶和华请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恭敬的，我也安静的来听你要对我说的话。我们再读一次来，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我们每一个人啊，来这个退休会，我盼望各位也问这个问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句话是谁说过的话？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谁问耶稣的话？各位看这个图案，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啊，使徒行传第九章，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去捉拿那些信耶稣的人。但是他到了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到了门口的时候，被光照了，他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问两个问题，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接下来他就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认识耶稣是谁以后，我就知道我是谁，因为认识耶稣是谁，我才能够知道我是谁啊。今天我有很多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老朋友，然后以前见过，多年以前见过，那很多是新的，我第一次见到。如果我问你的话，我问你说你是谁，你是谁，我想你会说我是工程师，或者我是大学老师，我是医生啊，我是会计师，或者啊，你会说我长得像马云，或者长得像林书豪啊，你会用我像我做什么，我像什么，对不对？我拥有什么哈、啊？你说我拥有什么车汽车啊？我拥有几平方尺的这个房子啊？我拥有什么学位啊？通常我们就有我做什么，我像什么，我有什么，我们来认识自己，但是。在神的眼中到底我是谁呢？那我必须先认识耶稣是谁，我才能够知道我是谁。否则的话，我认识我自己只能根据社会上的所谓地位啊、外表啊，或者是我所拥有的啦、啊、或者是我已经成就的来认识我自己。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我是谁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到底我是谁呢？我相信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思想，我们来退休会我们来思想的问题。我当做什么？到底我当做什么？ What should I do? 我如果认识了耶稣，我也认识我自己的话，那我当做什么呢？而且我应当怎么做呢？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永远都要问的问题，不只是现在，也不只是这一次退休会，我们一生当中要不断的不断的问自己这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像保罗的一样，然后我知道你是谁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谁。因为你是谁，所以我才知道我是谁。然后我当做什么，我应当如何做。我盼望各位在这一次的退休会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也能够解答这几个问题啊。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聚会完以后，如果回去，如果你的配偶没有来，他问你说你在这一个聚会里面你听了什么，你得到什么，你感受了什么？我盼望各位可以回答这几个问题，根据我们这一次所学习的，各位可以回答这几个问题，说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我当做什么，我知道我当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做。如果你夫妇一起来，我盼望我们夫妻一起能够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好，我们进入第一堂啊，第一堂，今天晚上三个星期第一堂啊，耶稣的品格啊，耶稣基督的品格。到底什么叫做品格呢？品格的定义是什么呢？品格就是内在生命的特质 ，quality of life， 就是我们的内在生命的特质。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啊，我们当中可能还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有我们的抱负，有我们的性格啊，我们外在的性格，有我们的一些啊行事为人的一些标准。但是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内在生命的品质应该就不一样。我们有一种特质，有耶稣的门徒，耶稣啊上帝的儿女的特质。这个特质是啊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你自己跟以前来比较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看出不同的啊，这叫特质，耶稣生命的特质，内在生命的特质。从前我们是一个罪人啊，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们这些罪人也读很多书啊，也有所谓教养，我们也有我们的理想，我们也有很多的人看来的长处，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认识神，不尊神为神，我们不按照上帝的原则跟标准去做，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啊？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认识。我相信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不会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们会说我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我是一个应该修养道德应该是不错的人，我是一个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是有的这样的人总之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是按照社会上的公认的所谓标准跟尺度。但是在基督里，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在基督里面，我是一个不认识神，是一个抵挡神、否认神的人，一个罪人。我现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人的话呢，是一个新的改变，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品格的改变。好，约翰卫斯理呢，他说过这一段话，他说：“重生是一件内心的事，乃是从内在的邪恶改变成为内在的美善，内在的邪恶成为内在的美善啊。那我们自身的性情完全改变了，从魔鬼的形象变成上帝的形象。你说有那么可怕吗？我像魔鬼吗？只有在发脾气的时候有点像魔鬼啊。但是内心里面被魔鬼所试探诱惑，被魔鬼的权势所辖制。即使我们像魔鬼的形象变成上帝的形象，从受造物的爱改变成创造者的爱从地上的肉欲之间的爱改变成天上的圣洁的爱，这是新人的改变。这是新人从受造物的爱变成创造者的爱。那所谓受造物的爱，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当然有爱我们也有亲情之爱，我们也有男女之爱，我们也有友情之爱，我们也有对事情的热爱。但是这个爱是受造者的爱，受造者的爱呢，就是以受造者彼此之间相互的关系为基础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爱比如说我爱对我好的人，我爱我生我养我的人，我爱我生养的孩子，我爱对我有彼此帮助的朋友或者同事，就是我们的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己作为一个中心的爱，这是受造者的爱。但是创造者的爱呢，上帝赐阳光给好人也给歹人，上帝要我们学习爱我们的仇敌，上帝学习用创造者的爱来爱他所爱的人，那这是一个不同的爱的特质，一种爱的品质。而且我们从肉欲之间的爱呢，变成天上圣洁的爱。所以当我们讲说一个基督徒在成长，这个基督徒有没有成长的时候呢，是表示说耶稣的品格如何我们的品格如何更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这就是我们的成长。一个人成长不在于说圣经会背很多，祷告可以大声小声的祷告，或者是诗歌会唱这些并不一定就代表我们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是我原来罪人的生命成为新人的生命，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这才是我们品格的成长。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像他一样呢？就是我们的品格要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我怎么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呢？耶稣从来没有对人说来加入一个新的宗教，来加入来得到进天堂的门票这是很多人所谓信耶稣加入基督教的目的。但是耶稣呢，他的呼召，他呼召我们是来跟从我，就像他当年在加利利的海边对门徒的呼召一样，耶稣的呼召是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跟从我？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他怎么说话，怎么行事，怎么对人。对人不只是对他的门徒，不只是对他的母亲，而且对那些仇敌，如何对那些钉死他十字架的人，他如何对法利赛人，他如何对小孩，如何对老人，如何对井旁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如何对那一位被行淫的妇人，人家要石头打死他的那一位犯罪的一个妇人，耶稣怎么对待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来看耶稣他的衣食住行，他的喜怒哀乐，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如何行事为人， 我们跟他耳然目乳以后呢，亲近他，转化成为像他一样的品格。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成长的目标。我们成长的目标就是更像耶稣基督，有他的品格，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喜怒哀乐。我们学习，因为跟耶稣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像他的一样的人。而且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道成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呢？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上帝，受造者不可能看见创造者，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哎，所以耶稣降生，让我们借着耶稣的生命，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言语行为，他的说话形式，他的品格，我们看见他，我们读到四福音书的记载以后，使我们可以像他一样，使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一位中世纪的一位信徒叫做罗耀拉，各位都知道哈，罗耀拉啊，在芝加哥也有什么罗耀的学校哈，罗耀拉他是当时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罗耀拉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成长，如果一个基督徒生命要成长，最好的方法就是默想耶稣生平，默想四福音书耶稣生平。当你觉得我们在世俗当中，我们在罪人当中，我们很难脱离世界的时候，我们默想耶稣生平，从耶稣生平当中，耶稣所讲的话，耶稣的教训，耶稣的行事为人，耶稣的待人处事，我们默想基督生平，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可以使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为人，因为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而且他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呢，表示说他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这一位救主耶稣而已，他是跟当时的门徒住在一起，行在一起，住吃在一起。他每天的生活当中，他来显示上帝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上帝的品格是什么样的品格。我们默想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我们能够更像我的恩主。我相信各位都有这样的经验，你本来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你若跟一个外向的活泼的人，你自然你性格会越来越活泼外向一点，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本来很悲观的人，但是你跟一个很乐观很有信心的人在一起，你的性格也会改变的。但是像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孩子的，如果你的孩子交到坏朋友，你看他会近朱者赤，然后呢近墨者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你跟谁常常在一起，你学他讲话，学他做事，你就会不一样。像我自己我有两个女儿，然后这两个女儿都结婚了，都有孩子，所以我现在有三个孙子跟孙女，我是很成功的人，我成功了三次，因为做外公了嘛，做外公做了三次，所以一再的成功。好，那我一再成功以后呢，我就当然要帮忙照顾我这个孙子孙女。我们孙子孙女，我们两个都离我们家十分钟就到了，开车十分钟就可以到，非常的近。所以呢，我是典型的传道，就是随传随到。他一个电话来，然后我就要去说去 BBC 啦，甚至他们两个要有情调一点去什么散步啦，就叫我去 BBC 。所以呢就必须跟这个孙子孙女常常在一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孙子孙女他们从小就在我们这个基督徒家庭长大啦，对不对？他父母亲都是基督徒，然后从小不会教他们讲一些奇怪的话，怎么他有时候会讲一些类似脏话的东西。我想说那么小怎么会讲这些话呢？为什么？因为他到幼儿园去了嘛。到幼儿园去的话，有一些学校里面的孩子就会讲脏话，或者会讲一些很粗暴的话，他们就学了。所以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那你如果是你跟随耶稣，常常跟着耶稣在一起，就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的性格、你的讲话、你的动作、你的表情就像耶稣，这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我，来跟随我，就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默想他的生平 当我们今天虽然是在芝加哥行走，但是我们啊，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我们跟着耶稣基督来面对他面对今天的生活，就像耶稣基督的门徒面对当时罗马帝国的环境，面对当时啊贫富悬殊的社会的状况，面对罪恶横行啊这些思想混乱的一段时期，那耶稣的门徒怎么来面对当时的时代呢？啊，后来教会历史当中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怎么面对当时的时代呢？那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我们学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在2011年的时候到南非啊，南非洲参加一个洛桑会议。那洛桑会议啊是啊第一次1974年哈，1974年在洛桑，我们当中这个刚刚领唱这位弟兄从洛桑来的，1974年就是在洛桑举行过啊，所以叫洛桑会议。然后1989年在菲律宾，2010年在南非，所以隔二三十年才举办一次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会议，讨论一些神学啊宣教的议题了。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呢，啊，因为是在非洲举行，所以呢，4000个人当中，非洲代表大概占1/3啊，他们就有优先名额，所以他们可以参加。所以呢，我第一次跟这么多的非洲人在一起聚会，以前偶尔参加一些美国的所谓黑人的教会啊，但是那一次我才跟这么多的非洲人在一起，你会发现非洲人的性格跟我们很不一样啊。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手舞足蹈啊，他才过瘾啊。就他一定要跳啊，要拍手啊，然后啊要站起来啊跳跳。那像开会典礼的话，像我们今天开会典礼，大家正襟危坐啊，都坐在这里。他们开会典礼是跳进来的哦，是从外面这样打鼓跳舞，然后就跳到座位上去啊，然后诗班也跳到台上去，然后就开始唱诗哦，就啊非常热闹。这是他们的性格。那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有一些是很严谨的，穿着这个服装的，哦，都啊穿着打领带，穿着西装的。有一些是那非洲人的话，绝不会打西装，穿西装打领带，他们都穿着那种很彩色的衣服。你看他们这个衣服哈，这种彩色的衣服，然后啊，分组查经，我们每天早上有分组查经，按语言嘛哈，比如像非洲他们有的用英文，有的用法语，有的用什么比利时的话，有的用葡萄牙的话，就看他们当初殖民地是属于哪一国，他们就用不同的语言。那当然也有非洲人的本地人的一些语言，所以呢，分组的时候是按各自的语言分组。那我就注意到，在我隔壁桌啊是非洲人哈，非洲人的，他们。小组查经，按理说应该赶快打开圣经，好好读圣经嘛，对不对？他们还是要先拍手啊、唱歌啊，然后他们才开始查经。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跑去跟他们照一张相。这叫近墨者黑，哈，近墨者黑。你到跟他们在一起，你自然就活泼起来，你就自然手会动。啊，平常我都很规矩的，但是一到那边去，自然就会动。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们到一个教会去聚会，但我们小时候我们不去。那种西方式的教堂，我们到本地人的教会去，啊，叫了一个出租车哈，跟他说你带我们去你们本地人的教会，他说我知道，我带你们去，哦，他就带我们啊，从那个会议的地方是在港口啊，港口当然就像上海一样，那个在叫 Cape Town 嘛 ，Cape Town 就等于中国的上海，这在非洲就等于是上海一样，是最繁华的一个城市。那聚会地方是在很高级的这种。旅馆，但是呢，他开我们开了大概1个小时吧，然后才开到当地人的一个教会。结果呢，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大帐篷。他们用大帐篷扎在树底下。他们说，他们30分钟就可以把一个帐篷搭起来。那他们呢？啊，这个帐篷是专门给民工，就是我们像中国的民工，就是外地来当地工作的一些民工的教会。所以他们这个教会是可以移动的，早上在一个地方，下午又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都是给那些外地来的民工聚会的地方。那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这个牧师哈，啊，也是，他老是打着领带，但是呢，他一定要先跳啊，先唱啊，跳一段，然后才开始讲道。讲到讲个20分钟，又起来再跳一次哦，大家又绕着那个帐篷就跳，然后跳完以后再继续讲。啊，我们当然入境随俗也跟着他跳。我意思就是，我从来没有跳过这么长的时间哈。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意思就是说，我们 常常跟随耶稣，常常与他同行，我们就不再是我，是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那到底耶稣基督的品格是什么呢？刚刚讲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品格，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底上帝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他如果远在天上，我们还是只是来敬畏他敬拜他，但是他道成了肉身，而且住在当时的人中间，使我们可以认识这位主，他的恩典跟真理，上帝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这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学习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品格中有两个是最明显很特别的很明显的，是我们可以关注的。明天早上的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品格中另外两个耶稣基督的品格是值得我们效法跟学习的。好，第一个，首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其中一个品格叫神子的专注神儿子的专注。在路加福音2:49里面，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请问这是耶稣在什么场合底下讲的话？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各位看这个图画，这是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他对谁说这样的话呢？以我父的事为念。当时他对的就是他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因为耶稣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过节的时候，父母亲以为他跟着其他的孩子一起走了，没有想到耶稣没有在这些孩子当中，所以父母亲再跑回来，他父母亲居然找到他了。大概他父母亲也知道他一定不会跑去游乐场，不会跑去其他地方，那要找他就一定到圣殿里面去找。果然到圣殿里面看见他跟那些律法师跟这些学习教圣经的这些人一起在讨论关于圣经的事情。所以他父母亲说：“你怎么让我们这样找你呢？”他的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好，这个父是指谁？天父天上父。他说：“你应该晓得的，你怎么到处找我呢？何必来找我呢？你应该知道说我会在哪里因为我一定是以我天父的事为念。”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也是圣经记载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当然耶稣12岁之前一定讲过很多话，但是圣经没有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圣经中记载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以天父的事为念，代表说他专注他有一个专注。他的专注就是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当然是人子我是木匠的儿子，但是我是天父的儿子，我更重要的我是天父的儿子。因此我既然是天父的儿子，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代表说他很关心很专注于天父的事虽然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必须尽人子的责任。那耶稣是家里面的长子，他下面至少有4个兄弟这4个兄弟是有名的有名字的，然后至少应该有2个妹妹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姐妹们是用多数，那所以至少是2个，所以呢他至少有4个兄弟2个姐妹。那4个兄弟当中，我们比较知道的像写犹大书的犹大，写雅各书的雅各，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其他耶稣还有另外的2个兄弟，至少还有2个姐妹，说不定还有3个4个，不一定那他在家里面他要尽长子的责任，所以人家称他为木匠的儿子，他尽他人子应当有的孝心，尽人子当尽的责任。但是他尽他责任的时候，同时以天父的事为念，他知道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天父的差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同等的，那他既然愿意来到世界上， 然后他就要尽他在世上的责任。耶稣来世界上，他最关心的，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他人生观是什么？他来到世界上，他最喜乐的，或者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使人悔改归正，而且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他说，你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十二岁的孩子，对犹太人来说，十二岁就是成年啊。他们成年礼，他们有所谓成年的礼仪，成年礼是十二岁的时候开始，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已经算是成年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在其他的小孩子还没有成年的话，可能吃喝玩乐啊啊，但是呢啊，他现在已经是十二岁了，他已经成年了，他开始知道他要尽他在地上的责任，做人子的责任，做木匠的儿子的责任。他也知道他现在是天父的儿子，因此他必须啊以天父的事为念。他学习如何更多的明白圣经，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关心的是啊，愿人尊上帝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啊！这是耶稣基督的专注，他专注的是，但愿上帝的名都能够被人所认识，被人所尊敬啊！就大家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名，大家愿意让上帝的主权临到当中啊！当时罗马帝国是最强盛的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罗马帝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东汉时期，中国东汉时期。东汉时期呢，因为啊经过一王莽，各位知道一个叫王莽哈、啊、王莽篡位以后，然后呢汉光武帝就重新恢复了东汉的政权，所以还是在一段啊不是那么稳定的一段时期。而罗马帝国当时已经全世界可以应该算是最强大的一个帝国了，当然无论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强盛的时候。但是耶稣知道罗马帝国不会长存，罗马帝国不会永存的，上帝的国要降临，上帝的主权要临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无论是在聚会的地方，无论是在他的工作里面。神的国降临，神的国就代表上帝的主权啊，就上帝的主权要临到地上的每一个角落，上帝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就是这三个愿望是耶稣基督的专注。耶稣来到地上，他最专注的就是神的名是不是被人所尊重，神的主权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啊掌握，神的旨意是不是能够完全顺利的运行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这是他的专注。他所关心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让更多的人能够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而且上帝的旨意能够运行。反过来说，就是不要除了上帝以外，不要敬拜别的名，就不要有别的偶像，以别神来代替上帝。对犹太人来说是如此，愿人，这不是指犹太人，是指所有的人都不再以人为神，不再以其他的神来代替上帝。我想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专注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盼望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专注。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啊所专注的事情，就是让上帝的名如何能够被人所尊崇。那我们晓得啊，在啊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教育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神啊，但是这些神不是那独一的真神，而是一个伟人、一个圣人，或者是一些伟大的人，我们把他当作神一样来敬拜。啊，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而不再以人来代替神。但愿上帝的主权能够临到我们当中啊，真是神的主权要在我们当中能够运行。我想我们最近啊，看美国通过什么同性恋啊、婚姻合法化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感叹以外，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积极的能够把圣经的原则，把合乎圣经的婚姻观啊。啊，男女关系合乎圣经的一些啊家庭生活能够推广出去。其实同性恋的合法化啊，是因为基督徒的失职。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失职，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把圣经的 啊原则，或者是圣经中应该有的婚姻样式推展啊推广出来。我们啊，如果按照统计，我不知道这统计是不是准确，按照统计，美国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世界上的差不多一样，也是将近40%的比例。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有什么资格来要求说同性恋不可以一起结婚呢？因为你基督徒在的婚姻家庭都是那样的败坏的话，我们怎么去要求他们呢？也就是说，基督徒如果能够把一个令人羡慕的、令人渴慕的婚姻生活呈现出来，自然你的孩子就不会受到这些所谓啊同性恋的影响。我记得啊，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北京的一位教授，那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说他当初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呢？因为有很多培训老师啊到他们那边去培训。他说这些培训老师讲的课程我大部分都忘了啊，绝大部分都忘记了。但是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很多培训老师是夫妻一起来，那夫妻一起来的话，两个人一起在台上啊，这丈夫讲一段，妻子也讲一段啊，然后两个啊互相呼应的一起来讲，或者互相配合的来讲。他说我那时候我就趴在桌子上，然后看着他们，我就是看着他们两个人，他们讲什么我其实都不太记得了哈，但是我就看着这两个人，我说因为在他的周围当中，在他的认识人当中，没有夫妻关系是这样的。他说我很少看到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啊，他所看到的都是各顶半边天，那哪一边的天要大一点的呢，就彼此常常争吵，就对他所看到的婚姻都很少看到健康的正常的婚姻关系。所以他最羡慕，他说如果将来我要结婚，我就希望说我将来的婚姻生活就像这些培训老师一样。那这是他对我所讲的话啊，也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神的旨意啊，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念，神的国降临表示说上帝的主权在我的家里面，在我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时间，在我的金钱的使用上，他都可以掌权。上帝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只是一个匾额挂在墙上而已啊。基督是我家之主，表示说基督可以看我的账簿，基督可以看我的电脑，基督可以看我的啊，到我的卧室里面来，基督可以到我的书桌，基督可以到我的餐厅，基督可以到我家庭里面每一个角落，对不对？神的国降临就表示说耶稣是我家之主，他可以掌管我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婚姻关系，我的讲话、我的支出、我的金钱的支出、我的时间使用、我的电脑啊，看些什么节目，我的电视里面看什么节目，这表示说神的国降临嘛，降临在我家里面。我们希望神的国降临吗？那如果神的国降临的话，他可以掌管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帝的旨意行在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就上帝的旨意可以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的所有的关系当中都可以运行无阻。这是我们的愿望，这是我们的专注。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样像耶稣的这样的专注。为什么主导文里面要特别讲到这三个愿望呢？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后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不是说我们不管不食人间烟火，我们都要吃，都要吃人间烟火。但是我们吃人间烟火的时候，我们还是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烟火，就上帝来掌管我们的家庭，掌管我们的饮食，掌管我们的时间，掌管我们的金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是基督徒首先应该有的关注啊。好，但愿这一个专注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讲三观，现在国内常常流行这个词叫三观啊。三观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啊。我们啊，三观正确的话，就是我们有正确的三观的话，就是我们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话，那到底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以天父的事为念啊，专注神国的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对我们的三观有什么启发呢？这世界是属于神的，这世界是从神而来的，这世界是靠神而立的，这世界将来要回到神那里去，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但是 既然世界是神所造的，那我是一个神的儿女，我是神认识上帝的人，那我就应该有上帝的世界观，就是我是上帝所造，他造我一定有使命，有托付给我们的目标，那我要完成上帝创造我的使命。我上帝认为有价值的，我才认为有价值；上帝认为不必要的，我就不必要。这就是所谓价值观、人生观，就是我容神一人，这是我一生的人生观。那我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木匠，他就做好木匠的工作，因为这是他当时在世上的工作。他做好他在世上的工作的时候，就使上帝的名得荣耀，是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当他出来传道以后，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使人能够认识神、归向神。那这是他的侍奉这一方面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那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专注，我们有神儿子的专注，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儿女的专注。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从耶稣基督我们学习到的榜样。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看啊，仆人般的谦卑和耶稣基督的品格当中，我相信这是很明显的，我们都会注意到的仆人般的谦卑啊。耶稣基督，约翰福音3:14，我们一起读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腓立比书2:7，那里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都晓得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他是为所有的门徒洗脚。这所有的门徒里面，包括要3次不认耶稣的彼得，也包括卖他的犹大，耶稣都为他们洗脚。那约翰福音13:1，那里说耶稣知道啊，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里讲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知道。各位晓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注意到重复出现的字，那重复出现的字通常是重要的字才会重复出现。那在约翰福音13那边重复的讲，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那他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然后他就起来为他们洗脚。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我替你们洗脚呢？我是你们的夫子，所以我是你们的老师，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耶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为你们洗脚的目的是什么？我给你们做榜样，要你们彼此洗脚。那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彼此之间互相服侍，因为洗脚是仆人才做的事情。当时这些大户人家都有预备一些水，然后当客人来的时候，就让客人洗脚，然后才上去吃饭，这是当时的习俗啊。因为他们走路的时候不像今天有柏油路，他们走这个泥土路啊，脚上会沾湿，而且他们穿着像今天我们的凉鞋一样，所以他们进到一个屋子里面，先洗脚了。才能够上去到主人家里面去吃饭，所以这是仆人服侍客人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呢，他反客为仆啊，反主为仆哈，就是他本来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老师，却替这些门徒们来洗脚。那他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就是你们应当学习谦卑的样式。不要自视身份地位，不要说我是年纪大的，我要受人的服侍；我是你们的老师，要受你的服侍我是地位很高的人，我要受人的服侍。要学习谦卑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奴仆的形象就是说我用仆人的态度来做领袖所以有一个英文叫 servant leader 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身份来享受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就是耶稣让我们看到仆人般的谦卑，仆人般的榜样在我们在教会当中跟社会上不一样的，就是一般社会里面，在官场里面，如果一个人地位高，如果一个人他的钱多，如果一个人他的有权势的话，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对不对他的下巴是往上抬的，那这是社会上的样式。 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如果我们是长老执事，我们是做老师的，我们学习放弃权力、身份享受，我们学习谦卑，学习做你当尽的本分，这就是一种谦卑的态度。谦卑，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谦卑，他不是装模作样说啊，我做一个样子让你们来学习谦卑啊，他是真正的知道，他知道我是属神的，他知道我的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知道他已经将统管万有，他知道所有的权势都已经交托给他了，因此他不在意说我来服侍别人好像我是别人我就低人一等一样，他不在意说我如果用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侍奉别人别人会看轻我，他学习用谦卑的态度来做，来给门徒做榜样，要让门徒们学习不要争论彼此争论谁为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样式有时候我到一些查经班一些查经的聚会去，那个查经班呢可能都是工程师，都是有博士学位的。我有时候会去一些地方，因为他们是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话都是有博士学位才能够进那个研究中心，所以那个查经班呢如果是40个人聚会，大概38个人是有博士学位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那我发现有时候感觉好像在公司当中大家在彼此竞争，来到查经班也会彼此竞争比如说这个人讲了，那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讲的时候呢，其实跟上对方讲的话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就是总要抢发言权就是要有话语权因为可能在公司里面已经习惯这样竞争，在查经班在教会当中不知不觉也会有这种竞争的这种态势这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人家知道我做过什么，我有什么 paper 发表啦，有什么一些东西就是很在意这些介绍像这一次这个大会首次要我介绍讲员，写这么多介绍资料，其实我本来就是希望说就是海外校园的什么主编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大部分的教会都不希望我介绍那么短，所以呢就要介绍长一点那介绍长的话呢，自己就写。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就代表我是谁吗？这些能够代表我是谁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的仆人，这是最宝贵的身份，这是最尊贵的身份。其他那些所谓头衔学历出版多少书其实我死了以后，大家都忘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来芝加哥参加一个弟兄的追思礼拜，我是路过这边，正好那个弟兄追思礼拜，我去参加。那我发现，在整个追思礼拜里面很多人起来怀念这一位弟兄，没有一个人讲到说他写过多少论文他得过什么西乌科的那个 Westinghouse 科学奖，其实他都有，他是一个很杰出的科学家。但是追思礼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怀念他的所谓丰功伟业，大家怀念的是他。这弟兄怎么有爱心这弟兄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这弟兄怎么去探访他，在医院的时候怎么去帮助他，其实大家怀念的是他的品格，不会怀念他的所谓学术上的这些所谓成就因为科学家太多太多了。但是真正对我生命有影响，能够与我有关系的人很少很少那这是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成为我们极大的榜样。在美国中部有一位在圣路易斯，各位知道圣路易斯以前有一位叫周孔道牧师，各位晓得他吗？听说过这名字吗？周孔道牧师这是一位老牧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那我记得大概也是差不多20年前吧，有一次我到圣路易斯来就到他们教会去有特别聚会，就是晚上有特别聚会。那时候是冬天的时候呢，圣路易斯常常是冰天雪地的所以呢跟芝加哥很像。那聚会是7点钟开始他去机场接我，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大概是6点钟为什么6点钟到呢？因为6点钟的时候教会要先开动那个暖气 那他的教会教堂很老，所以呢要开动的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呢，那个暖气才真正会有一点温暖啊。所以他提早一个小时就来，所以呢那时候教会停车场一辆车都没有，那个停车场很大，那个停车场进来以后还要再转个弯啊，就他的停车场还要拐个弯啊，占很大很大的面积。那我们到了教会的停车场的时候呢，他没有停下来，按理说应该停在那个教堂正门口吧，那边有停车位，他没有停下来，他往里面继续开，他以后再转个弯，再左转，转到最里面最远的一个地方。那时候下雪，我们从洛杉矶来的啊，很少经过这种冰雪的天气哈，不像各位训练有素，我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这样走路哈。那我就心里就纳闷了，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停这么远呢？这很危险的啊，怎么会停这么远呢？我没有问出来，我大概脸上表情有点奇怪啊。他看到了，他就自动跟我说，他说我们车停远一点，给那些老人家跟小孩，就是有小孩的人可以停得近一点啊，近的地方留给老人跟有小孩的，那我们呢就停远一点。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他已经算老人了吧哈。那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六十几岁，但是我们是没有走过冰雪路的啊。那他，但是他说我们把最近的位置留给老人跟小孩。我那时候突然我体会到，哦，原来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榜样，他不以为说我是老人，我是老牧师，我是他停在最近的位置，绝对没有任何人会说话的。但是他自愿就叫放弃我的权利，放弃我的身份，放弃我应该有的享受，我愿意学习谦卑啊，就是把最好的位置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看到一个谦卑的一个样式啊。我记得也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在北欧读书，他在欧洲哈，他在北欧，他是在芬兰那个地方读书。芬兰呢也有华人教会，不过他们是一个国家才一个教会啊，就是挪威、丹麦、瑞典还有反正欧洲通常是一个国家才有一个华人教会啊。那大部分是开餐馆的弟兄姐妹来开始那个教会。那他们因为很缺传道人，所以他们要请当地的牧师，比如说在芬兰就要请芬兰人来讲道，在瑞典要请瑞典人来讲道。那芬兰的牧师来讲道很需要翻译嘛，就像我们这边有时候英文讲道需要翻译一样，他需要翻译。那他们这个教会呢，原来都是一些开餐馆的人为主，主要是都是开餐馆的人来成为他们教会的成员。那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有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啊，才开始很少数很少数的留学生很少到北欧，大部分也是到中欧、西欧这些地方，很少到北欧。所以呢，他在那里做博士生，那他的语文当然是很好了。但是他去了以后呢，当时教会的长老们没有安排他来做翻译，安排他去洗碗，安排他排桌子。他本来想说我堂堂一个博士生哈，然后在这里洗碗啊、排桌子啊、排椅子啊，而且他听那些人翻译啊，听他们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翻译的时候，他常常在上面翻一句，他自己也翻一句啊。他说我翻的比他好太多了，真的，那他们翻的实在是很差。但是呢，教会的长老就是不排他翻译，要他学习谦卑。他心里面本来很不服气的，但是他后来他说好，我就既然要我洗碗我就洗碗啊，要我排桌子我就排桌子，反正就是我就做我当做的事情。一直到差不多过了2年以后，有一次原来翻译的弟兄临时不能来，那找不到人了，实在找不到人，就好啊，你去翻译吧。他说我去翻译以后就一鸣惊人。他说哦，大家才注意到说原来他翻译的这么好啊，以后就常常请他了。不过他因为这2年他先谦卑，愿意先谦卑的尽默默的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后来等他能够有机会翻译，而且他的翻译当然他读博士生总比那些比很多人翻得好得多嘛哈。但是呢他就不会那么骄傲，他说上帝先磨我2年，让我学习谦卑以后才给我机会让我可以翻译。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跟学习。我也有一次去一个画家村啊，在国内的一个画家村，那个村子一个很小的小村，那政府呢把很多画家就搬到这个地方啊，让他们可以用很便宜的钱就买房子，然后盖了一个非常大的很现代化的一个展览厅，那把这些画家的作品呢放在这展览厅，那国外的画家如果来中国访问的话，就带他们到画家村，然后跟这些画家村一起，跟这些画家们一起交流跟讨论。那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他们不是用教会的名称，他们还叫团契，但实质上是一个教会。这个传道人哈，因为这个团契的传道人，他原来也是画家，后来他全时间侍奉，就啊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他说我们这一个画家村啊，因为来参加的人都是画家，或者就是雕塑啊，或者是艺术家哈，啊每一个人的自我都很大，所以他说我在这里牧会呢，我定的标准也很高哈。他说我们在这边一定要夫妻一起受洗。我们不接受一个人受洗，他说我这边一定要夫妻两个人都同时愿意受洗，我才接受他们受洗。啊，你宁可等到你的配偶愿意能够受洗的才一起受洗，这是他定的。比如说所有教会都要这样，那他定这原则。再来另外一个，他说一个人进入我们教会，他可能很有才华啊，然后绘画啊，或者是音乐啊，或者是方面很有才华，但是我一定要看到他生命改变了，我才让他参与侍奉。不然他就只来参加聚会啊。那他说我要让这些画家们、这些艺术家们，你在艺术的领域里面，艺术家一定要有自我嘛，对不对？一定要有自我的表现，要有自我的风格，要有自己的创意，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所以你在你的事业上，你可以啊把你的自我的一些情况表现出来，但是来到教会，他说你来教会，你就要学习谦卑。你如果不破碎自己，不愿意谦卑啊，你先好好参加释放，好好参加查经，好好参加啊慕道班、学习班，你才可以来参与释放。那这是这一位啊，这一位传道人他牧会的原则。他跟我说他就是这样做。他说他常常到中国各地去领啊婚姻家庭的讲座。那我问他说，你婚姻家庭讲座有什么特点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说我的婚姻家庭讲座完全以圣经为根据，就说我的内容完全以圣经为根据。我说这不是特点，以圣经为根据，每一个传道人都是这样啊。我说这不是特点，那我说你还有什么特点啊？他说我的特点呢是啊，我要啊改变这个中国式的婚姻啊方式啊，中国式的婚姻的关系。那我说什么是中国式的婚姻关系呢？那个不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式离婚》吗？或者什么中国式什么啊？我说那你的中国式婚姻方式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式的婚姻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男人不想做男人，女人不想做女人。所以他说我要按照圣经的原则，男人就该做男人，女人就该做女人啊，就说男人要像圣经中所讲的男人的样式，女人要像圣经中所讲的女人样式。他说这是我的讲座。他说他用这样的内容，本来可能很多人应该是不喜欢的，但是他发现他非常受欢迎，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圣经的原则原来是如此。因为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习惯已经把男人不像男人，把女人做成变得不像女人。所以他说我要让男人像男人，像圣经中所讲的男人，女人像圣经中所讲的女人。好，我用这个做例子，只是说哈，我现在讲是说啊，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钉十字架之前，钉十字架是他最谦卑的时候，因为神的儿子啊，永恒的生命的创造者，居然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居然愿意像一般的人一样被啊能够忍受死的滋味。但是他知道，因为他死复活，能够带来啊复活的生命，能够使人胜过罪和死的权势。他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他能够谦卑下来。那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榜样，让我们学习到的样式。因为他知道我们要谦卑，基于我们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知道我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是一个王子的公主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上帝的仆人能够被上帝所呼召，被他所选中，这是极大的荣耀。因此他可以谦卑，因为我知道我是服侍神，不是在服侍人。那我不是神，我当然可以啊，真正的谦卑和顺服。 我们海外校园登过一篇文章啊，就是一篇文章叫《中树节的次日》，那个《曲目》杂志登过一篇文章叫《中树节的次日》。中树节，各位晓得是什么节日啊？在逾越节之前一个礼拜叫中树节。那中树节的时候呢，耶稣不是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吗？各位看到这张图画里面，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通常一个君王如果凯旋归来，通常是骑什么？高头大马嘛，像罗马的军人，如果他们是凯旋游行的话，一定是高头大马。没有一个君王是骑着一个小驴驹的哈，而且这小驴驹还是一个驴驹，就表示说是刚生下来不久的，没有人骑过的。那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没有受过训练，会乱跑的啊，有时候会乱跑，有时候不走的。那耶稣居然骑这种小驴驹，一点都不威风啊，一点都不威风。为什么耶稣要骑着小驴驹呢？因为耶稣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们的君王来了，但是是一个谦卑的样子。好，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中树节的次日》，意思就是说，这一只小驴驹哈，他就第二天，他想说，昨天你看这么多人啊，对我欢呼，拿着棕树枝来对我欢呼，又把衣服铺在地上啊，然后呢，让我可以踏上去，那我要再一次回味被众人也拥戴的那种滋味啊，所以呢，他就一只小驴呢，就再走一次昨天走过的路。哎，奇怪，昨天那么多人欢呼，怎么今天没有一个人对他欢呼呢？而且很多人还踢他一脚，说这小笨驴不要挡路。哦，他就回去跟妈妈诉苦，说你看这些人啊，你看改变得那么快，昨天还对我那么好，今天对我那么坏，啊，真是忘恩负义哦。啊，那他妈妈跟他说，傻瓜，你真是笨驴，真的是笨驴。如果不是耶稣骑在你身上，你真的是笨驴啊。所有的欢呼是对耶稣，我们是器皿，我们是驴驹，我们是上帝使用的。那如果你把耶稣的荣耀当作是对我的荣耀，哇，是对我的欢呼，对我的称赞，我们本末倒置了。我们的荣耀是因为主耶稣使用我，我才有荣耀，因为主耶稣骑在我身上，我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成为有用的一只驴驹。我们真正的谦卑在于知道，在于这个知道。谦卑不是装出来，不是做出来，谦卑是因为知道我是谁，知道主是谁，我知道我是谁以后，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活出谦卑的样式来。那包括我们在第一天晚上这一堂第一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来试想我怎么真正的来学习谦卑。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见过谦卑的人吗？见过谦卑的弟兄姐妹啊？见过谦卑的人吗？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除去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成为真正谦卑的人呢？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两三天的聚会里面，我们一共有六堂聚会啊。我们在这六堂的聚会当中，我盼望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训，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更像我们的恩主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忙碌的生活中来到这里，我们有这一段安静的退休的时间。但愿你的话语，但愿你的榜样，但愿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运行，就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有许多人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但是人都有软弱，人都有失败，人都有不完全的时候。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跟随你的脚中行。当我们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谦卑，思想你的专注的时候，主，让我们这一个人，我们也渐渐的除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就让我们越来越衰微，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兴旺。就让我们原来的善于嫉妒的、骄傲的、自大的性格，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因为默想你的榜样教训，我们就真正的从心里面谦卑。我们也因为认识你的荣耀，认识你的全能，我们也知道我是一个仆人， 我是一只驴君，我是你所使用的器皿，但是有你宝贝在这里面，就能够显出摸着的能力。当你骑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天父的荣耀。主，当你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些原来不完全的人，我们就能够有天父的荣耀彰显出来。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属灵的规律就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够笑出来，能够叫出来，能够敞开来，能够真正的亲近跟认识你。愿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